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C-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留学进行时，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13，我是月文。每周日下午5到6点呢，月文都会在收音机边与你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同时呢，我也会邀请一位嘉宾来我们的直播间与我们讲他的留学故事。那我们的节目呢分为三个单元，其中除了嘉宾的环节之外呢，我们还有两个环节是 K 歌达人和点歌台。凡是觉得自己有这个独特唱功的同学呢，都可以录制自己的歌曲，然后发送到我们的电台邮箱 crn@chineseradionetwork.com， 或者呢可以发送到我们节目的邮箱，也就是我的全拼蒋月文 @chineseradionetwork.com。 点歌台呢是可以发送自己想点播的歌曲和祝福，也是发送到我们的电台邮箱，或者呢在我们的电台 Facebook 页面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 对，可以登录我们的 Facebook 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发送到邮箱。那么除此之外呢，想来我们这个节目做嘉宾的朋友们也可以通过上述方式给我们联系。我们的节目今天开始已经是第6期了，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很高兴，他是来自哥大的 OR， 也就是运筹学专业的肖迪同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肖迪。
声音非常好听啊。肖迪同学呢，他是刚刚 master 毕业，马上今年9月呢要开始在哥大继续读 PhD 专业。
对的，
肖迪同学本身也是北大这个本科毕业啊，可以说是国内的高校的高材生。那么来了哥大之后呢，有没有就是说对比一下，就是北大跟哥大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更喜欢哪一个学校？
我觉得北大对于我来说，培养这种学术的这种思考方式啊，包括一些人文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一些进步文化的熏陶，还是很有好处。对哥大呢，对于了解西方文化，了解这种西方的学术氛围，也是让我有很大提高。然后你要说更喜欢的，我觉得两边对于我来说，真是这种情谊都难得割舍吧。反正哥大也是在这边要待很长很长的时间。
对啊，相比北大而言，
当中都是很重要的一
点。而且相比北大而言，你可能要在哥大度过更长的一个时间
啊。没错，
因为马上 PhD 也要读个5年的样子。
对，
那加上前面 Master 像将近6年6-7年左右，
是
你可能将来在做采访的时候，可能会对哥大的情谊更深一点。
哎，是啊，到时候毕业的时候可能都满头白发了
啊。没有没有，其实坐在我面前的这个 肖迪同学，虽然是 PhD 啊，但是非常的阳光帅气，根本不像 PhD。好了，那么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我身边现在很多同学，他们也是面临着即将 Master 毕业，想要申请 PhD， 他们也会有一些纠结，有一些在面临做选择的时候，也有一些烦恼。那么你当时在申 PhD 的时候，有没有说像他们一样，可能面临着可能要找工作的其他选择，有些诱惑啊，或者是自己对 PhD 不是特别坚定？
也是会有的。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根据个人的选择吧。如果你要是说，想真正从事一份这种，职业导向性非常强，通过这种实践经验的积累，然后走向一步一步成功，然后也想过早的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稳定的生活的话，我觉得就是你选择毕业以后就业可能就更合适一点。如果你要是真正喜欢做学术，做学术可能比如说未来这几年在生活上啊不会像那些就是工作的同学生活那么宽裕，然后同时呢，但是你这个就是说这种精神上呢，可能这种需求可能会对于特别大满足。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感觉就是完全就是凭着一种对，怎么说呢，对学术研究吧，对一些你自己特别想研究的一种东西，一种兴趣 lifestyle 上可能更加稳定一些。然后对，我也知道很多同学现在也在纠结这个问题，到底是读完 master 就找工作呢，还是 PhD
对，
有的人可能觉得比如说 master 这个毕业以后不太找想好找工作，想再读个 PhD 将来是一个比如说 advanced degree， 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嘛，反正如果要找工作，你真正认真去找，总是能够找到。
所以其实还是看个人兴趣。
对，还是看个人兴趣。但是只不过你要是选定了一条路，可能走的轨迹就会不太一样。
对，就是一旦做了选择以后，就要坚定不移，就不要再受别的选择的诱惑，就努力尽全力做好就好。
对，因为你，我觉得，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嘛。你要是真正想申请一个好的博士生的学位，你要做很多的事情。然后你要是真正想找一份很好的工作，你也要做很多事情，除非你精力特别旺盛，两个都能做得很好，到时候你可能有一把 offer， 有 PhD 的 offer， 也有这个工作的 offer， 你去选择，
到时候又纠结又不知道怎么选择。
对、啊、对对对 对, 对，
选择一多有的时候也是没有选择。
我身边的也有很优秀很优秀的同学，包括学弟学妹也有这样的，但是对，我觉得大部分人来讲还是走坚定一条路走比较好。
对，申请 PhD 你是就哥大 Master 直接升了哥大的 PhD？
对对对、
那好不好升啊？
其实也不是特别好升吧。我 一方面这个我之前跟我们学校老师沟通的时候，他也说我们不太喜欢要本系的这种 Master 毕业就来我们这儿读啊。
那他最后录取的是本系的吗？
也不全是。然后还有，其实我也是以前我在工行是学金融的，北大工行学金融的，所以也想申一些金融经济类的一些博士项目，所以那些项目其实也是蛮难申的，所以综合起来来说，不是特别好申。
那 PhD 你申到了，有没有就是说特别的一些经验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觉得这么说吧，我以前在北大的时候申请，其实也是想申请一些那个 PhD 的项目，但是来了这边来了，但是没有申请到特别好的，然后就其实来了这边以后就想继续申，但是之前的申请经验和现在比起来就完全不太一样了。以前总觉得那些能够申请到 PhD 的人好像看起来都是我们觉得都是大学术大牛 PhD 那个什么 GPA 都蛮高，特别高特别高的，然后呢以前就认为这个什么学习成绩还有那些成绩是特别关键的因素，但是现在来这儿以后觉得起码这个观念被颠覆了50%吧。
就其实并不，它也重要，但其实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排个序吧，博士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就是推荐信，不管是什么专业你必须得有一封牛老师的推荐信，而且这个他能够证明你这个做学术研究是有非常超群的实力。那怎么证明呢？第二点就是说你的 research experience， 研究的经历。我身边认识很多人，就是说第一年都没有申请上特别理想的这个专业，然后就第二年就专职在这个地方做了一年的 RA， 第二年申请结果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其实是跟他的指导老师、他的教授、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的指导老师的推荐信。第二个就是研究经理，然后再其次才是什么你的 GPA 啊、什么托福 GRE 成绩。我觉得那些东西现在觉得都不是太重要。
都是那下面就是说，找到老师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在就寻找老师的时候也有一些坎坷，或者是
对，觉得找老师最好的一个方式还就是上课吧，上课。通过上课然后课下去问他问题。你要是真没有上过他的课，我确实找老师比较困难。我之前也遇到过很多这种情况，比如说你想找老师做个什么 research 啊，他说他不带你啊，或者他你给他发邮件他不回啊，
因为他跟你根本就不熟，
对啊，
根本就不认识你。
对啊，是啊，反正有的老师就不是特别积极的对待这件事情。这个第一也是看缘分，第二有时候找这些老师也确实需要比较胆子大一点，脸皮厚一点。我觉得我的技巧就是这个。
那你就是有没有找过就是完全没有上过他课的老师？
有。
那你是怎么就是找到他，让他给他这个机会？
我其实也就是我之前给他发过邮件，然后他没有回，然后我就
发了几封，
发了一封嘛。然后我就有一次就直接就到他办公室敲门，然后人家就让我进去。刚开始就也没有直接跟他说我就是要做 research， 然后我就说对你的课比较感兴趣啊，然后他慢慢去听他课，后来再看看他的 paper。
那你课是旁听的对吧？
旁听。然后这边对旁听的课非常重要，有时候有的课你可能因为你的这个
专业不一样，
然后这个院系有些限制，所以
不一定要选，但是可以通过旁听这个方式去让教授认识你，
认识，
然后给你这些机会。
然后后来就是慢慢聊得越来越投机，他就有一个东西，就有一个问题，他就让我去探索去研究。其实这个问题到现在来说跟那个老师还都有交流，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一个比较值得借鉴的一个经验吧。而且我周围申请到好的这种项目的人都是通过这种 RA 这么找到的，
就可能百分之
很少很少说是那除非特别特别牛的人，
80%能到吗？百分之就你周围的申到 PhD 是80%都是通过联系教授，然后
联系教可能比这比例更
还高，90%
甚至100%都是。
那收音机前想申请 PhD 的留学生朋友们，肖迪同学给我们分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我觉得在国内的话，还真是没有体会到这一点吧。
对，在国内可能大家都觉得成绩好是最重要的。
没错，没错。
我们今天的 K 歌达人环节呢，是来自纽约理工大学的 Daniel。李轩欣同学他原创了一首歌曲，这在我们节目里面的黑歌达人环节也是第一次啊。下面请大家一起收听他的这首原创歌曲《我只想》。
见到你的那瞬间，我愣了，我说不出一句话，除了望着你的容颜。你懂得，当我见到我最深爱的人，我就会不知所措。从来就不是一个会花言巧语的人，我却想你也能感受那甜蜜的感觉。所以我只能哼着歌，唱出我的心情，希望你的心里能有一丝感动。 终于能在一起，希望我们走向那最茫茫的天际。
好的，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29。刚才您收听到的那首歌曲呢，是来自纽约理工大学的 Daniel 李轩星同学他自己自弹自唱的原创歌曲，叫《我只想》。肖迪同学，你刚才听了这首歌以后有什么感想？
觉得听的就觉得这个人嗓音很好，唱功很好，很像林俊杰的那种感觉。
是是，我也是这么觉得。你想到他自弹自唱，又会吉他，
对对对，
然后又会创作歌曲，
对对对，
在中国的留学生里面，
没错，
挺少见的。而且他学的是他跟你一样也是理科学生。
哇，好厉害啊！
肖迪同学，你自己喜欢唱歌吗？
我还可以的，
还可以啊！我听你的这个嗓音就可以听出来，在 KTV 里面肯定是这个麦霸或者是歌王级别的。
还好。
有没有兴趣在节目里面小露一首？
点一个歌吧，反正我唱的歌啊，跟一般年轻人还不太，不是跟一般我们这同龄人不太一样、啊。
什么叫不太一样？
老歌，比如那些经典歌曲，80年代特别流行的歌。
那比如唱谁的歌唱的比较多？
谁的歌都有吧，反正就是包括一些红歌。
那你在 KTV 的哪首歌曲？唱一两句。
哪首歌曲？我觉得啊、那个。故乡的云听过吗？
哦，费翔的是吗？
对对对对。
哦，看你很有费翔的那个嗓音的味道、那么哼一两句吧。
行行，好。
好，鼓掌欢迎。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我已远卷漂泊。
哇塞，
我已是满怀疲惫，眼里是酸楚的泪，那故乡的风，那故乡的云，为我抹去创痕。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那故乡的风，那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
哇塞，唱得太好了。你是有参加过歌唱比赛吧？
也倒没有啊，就是算是业余爱好者吧。
没有，我觉得唱得很专业啊，那个转音转得特别好。
谢谢。
而且
我觉得这个歌主要比较适合在这个当代留学生的这种心情
啊，
毕竟是远离故乡、然后这个也对自己的祖国充满着一种热爱吧，那种心情我觉得只有留学生可以体会，所以这首也是我这个刚才临时
感触很深的，
就把这个歌我觉得更好一些，
感触更深，
对，感触更深一些，尤其在这儿待了2年了。对，
这个肖迪同学也是我们节目开办这几期以来第一位在现场给我们送歌曲的嘉宾，特别好，特别好，而且还唱得那么完整。哎呀，我觉得肖迪同学你完全可以这个参加我们的 K 歌达人环节，把你自己录的歌曲下次再给我们，然后我们在节目里面给你放一下。
好，谢谢谢谢。
唱得真的很好听。好，那我们继续这个嘉宾采访啊。那么刚才就是说肖迪同学给我们分享了一些他就是申请 PhD 的经验，那么马上9月份也要开学了，很多新生可能刚刚来到美国，然后对于学术环境啊或者是其他生活方面肯定有很多不适应或者是很彷徨迷惘的，肖迪你有没有什么经验，就第一学期你有没有什么感触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
我觉得可能普遍像咱们同学来这儿感觉最害怕的一个问题就是语言吧。 然后大家可能觉得一开始语言不是特别适应，但是我觉得我就想说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太大障碍，对于比如说上课什么，嗯，只要是比如说托福 GRE 考的都还可以的，一般在这边听课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之前可能第一个学期就有点太保守了，因为第一学期选的课大家觉得都不是特别难，所以你要是对于你长久的规划，比如说你想在这边找工作或者想在这边读博的人，我觉得从第一个学期就开始可以着手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你要想找工作的话，你第一个学期你就应该多参加一些宣讲会啊，或者多参加一些 networking events， 像之前我们节目也都请其他嘉宾也都分享过，就是这些事情可以着手多去做一些啊。对于那些想读博士的同学，我觉得多听一听那些博士生的课啊，多跟教授多打打交道都有好处。这第一个学习时间很宝贵，四个月，但是不要浪费了，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对，我自己也觉得第一学期特别快，
对，
然后也就是感觉特别重要。
嗯，
就第一学期我们刚到的时候，其实九月份学校里面就会有一些 job fair， 就那种
没错，
有公司会来就是招聘会啊，或者是招实习生。
嗯，
我觉得就是刚开始，比如说九月份刚到学校，可能自己生活上还其他方面还没有打理好呢，当时觉得自己可能还没准备好去参加那些招聘会，觉得自己好像也没有那个能力，觉得凭什么他要一个外国学生，而且刚来的学生。但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
也是，大家可能也确实这边因为金融危机影响嘛，这个找工作确实也不是最容易。嗯，
但找实习的机会还是有的，
还是蛮多的。
对，
就是得一方面留心，一方面得勤奋一些吧。
对，
别人动得要早。
对，我自己感触很深，就是我当时刚来九月份开学的时候，然后当时我就去参加了九月好像20几号在哥大的主校区有一个招聘会。
嗯，
然后当时在 Learner Hall 嘛。
对， 对， 对。
然后我当时我还记得那天下着大雨，然后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然后我当时就是
有收获吗？
有收获。我当时很想找一份实习。
哦，
然后当时有我心仪的一个公司，就是 MTV Network。
哦，
然后我就带着我的简历就去了。
嗯，
我的这个收获就是第二学期我就在那儿实习了。
哦，
所以其实就像你说的一样，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所以第一学期刚刚开学就是几十天吧，就可以找到这样的机会。
是是是是是，反正就有的东西想得远一些吧。嗯，
对。在除了学习方面，在其他方面比如说生活啊，
嗯，
有没有什么你自己有没有觉得有什么经验可以跟这些新生分享一下的呢？
觉得像我来说吧，以前都是上，因为我是北京的嘛，然后上小学中学然后到大学都是在北京上的，然后基本上都是在父母身边，没有离父母太远，所以在这边也是一种锻炼吧，就是说自己怎么样这个料理自己的生活，料理家，然后包括这个学习上怎么处理好关系。反正我觉得这两年提高还是蛮大的。
对，就特别是在时间的分配上面，time management， 就是我们又要给时间到学习，
嗯，
要给时间给自己的生活，比如说就从最简单的小事情就是吃饭，一切琐事都得自己一个人扛。然后可能怎么说，可能刚开始有的学生还面临着什么找房子啊，反正那些方面反正都是头疼的一些事情。
对对对对对，没错，
就特别小，都是特别小的小事，
是是是，
但是聚集在一起，
嗯，
就一下就占据了感觉好像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时间。刚开始的，当然现在我们都来美国一两年之后，
嗯，
都这些完全都不是问题了。
对对 对， 对。
不过刚刚开始就是刚到美国的时候又面临着一个陌生的环境，
嗯，
有自己学术上可能会有一些的压力，其实怎么管理分配自己的时间其实也蛮重要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学业和事业，但是像其他一些东西，哎呀，你就怎么说呢，多找师兄师姐，他们能给你提供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对，然后也听听我们的节目。
对对对对对，
听听我们的。
以后我们节目可以多设置一些就是留学生关心的
对对对对话题，
找房子呀，比如包括这些信息。
是是是，
给大家多分享。
对对对，我们将来在下面几期节目里面也会针对这些刚来的新生特别关心的话题，我们也会开播一些特别的节目，然后邀请到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嘉宾。好的，现在是时间5:40，我们呢今天点歌台的第一首歌曲是张惠妹的《梦见铁达尼》，这首歌呢来自 纽约的 Gavin 同学，他想点播给他的好朋友，一对双胞胎姐妹啊。他说这对双胞胎姐妹呢，他们的男朋友都不在身边，所以希望他们都能感情顺利，然后能够坚持下去。好的，那么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张惠妹的《梦见铁达尼》。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44， 这里是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哥大即将读 PhD 的学生肖迪同学。我们之前说了一些比较严肃的话题啊，谈谈这个 PhD 申请啊，然后还有一些刚来第一学期的一些经验分享。下半个这个节目呢，我们说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我们知道下个星期8月23号就是我们中国的情人节啊，也叫七夕节。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七夕专题，正好我们请来的肖迪同学呢跟别的留学生也不太一样，他是已经手上已经我看到亮闪闪的戒指了而且刚才在聊天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肖迪同学居然是2年前就领了证了。肖迪你现在多大？
24。
那你2年前的时候才22？
对。
哇塞，那那会儿正好是
22，对，
擦边球，
对对对，
就是国内的
这边
啊，这边无所谓
啊，
那
18岁，
哦，那你是反正在这儿领的证？
对对。
那2年前你不是刚来美国吗？
刚来美国，对啊，对。
那你刚来美国怎么会想到就是说这个 master 才读了1-2个月就开始领证呢？
我觉得还是两个人感情好吧，然后觉得也挺投缘的，将来觉得能走在一块儿，然后其实两个人而且就是最重要还是感情好，而且将来这个走在一起的话也挺好，就是说将来两个人结婚以后就是往艺术室了，就奔事业了，有些东西就不用
去操心别的事情了。
对对对，
而且可能1+1=2，就觉得结了婚以后可能就可以把两个人的这个潜能都发挥到最大。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那我很好奇你们俩就是22岁就是结婚很早，那你们之前谈了多久啊？
之前3个月左右吧。
三个月左右、很短的时间，
是不长。
是因为我就是可能你可以说我是观念比较守旧啊，我觉得好像在我的印象里面结婚起码是要谈个2-3年以上。
嗯，
那为什么这么着急呢？
哦，其实我们俩之前是高中同学，但是在大学期间没有谈，但是都互相都认识都了解，就是以前就是普通朋友呗，然后但是就觉得就知道都留学，虽然不在一个地方，然后聊得也蛮投缘的，对于将来人生规划呀也基本上是一致的，
就是
而且家长之间也都非常支持，
就首先价值观是一样的，然后又在同一个，不管虽然不在一个城市吧，但也在同一个地方，
对，
都在同一个国家。
嗯，
而且就是毕竟都是高中同学哈，也好像有知根知底，
对，
可能觉得寻寻觅觅也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人了，是不是这个感觉？
哎，反正就遇到对的人就是最好的嘛。
那引用上期嘉宾赵天同学的一句话，叫缘分来了挡也挡不住。
对对对，是这样的
是这个感觉。那你们就是说虽然都在美国但好像不在同一个城市上学是吗？
对 对，
那其实也算异地恋了，不过拿了这个
时间不是很长吧。对，但是都想着将来，反正在谈的期间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就聊就关于这个将来的规划也聊得蛮多的，然后最后还是觉得争取他毕业以后能到纽约来工作。然后我呢当时也没有想到一定要读 PhD 啊，反正就是说最好还也都是在纽约嘛，不管是读 PhD 还是这个工作，反正都在纽约这么一个城市，机会也多什么的，就将来还是基本上当时就定了在纽约发展。然后他也就在读书的过程中他也蛮辛苦的，然后也找工作，最后反正现在看是都走得挺好吧。然后他也在纽约工作，我也在这边读书，这样也互相有个照应，然后生活也稳定，我们俩都挺好的，都觉得挺好的。
嗯，那我觉得在留学生里面已经算是最圆满的一种状态了，可能留学生学业啊工作啊还有感情方面很少能像你们这样这么圆满的啊，就好像三者都很怎么说都解决了，都很稳妥了。
觉得是，我觉得也非常高兴嘛。但是我觉得对于其他同学也不用太着急，就是说都是看缘分，每个人缘分什么时候来也不一定。然后如果没有遇到合适的呢，就做好自己眼前的事情，总有会遇到你认为对的那个人的一天嘛。对，
而且一旦缘分来了，不管这个谈多久，就是几个月，或者甚至听说有谈几天就结婚的。
嗯，是我这也不算快的，是吧？
那你就是说， 在朋友里面，当时他们知道你要结婚了这个消息，有没有他们很就是说很震撼，或者说受到一些什么刺激的？
有有，
他们有什么反应啊？
很惊讶呀、啊，非常惊讶。然后也有
有没有着急也想结婚的？
有有有有有有。
那他们在你的刺激下有拿也领证了吗？
有，
也有啊。
嗯
啊，那我很好奇，就是。在纽约
很多人这个觉得谈两三年觉得还没有动力了，我这说不定还给他们提供一种动力
啊。那有没有就是说受到这个刺激然后也在纽约领证的？
目前还没听说。
还没，那、就
是、但
是
有在别的地方领证
啊、哦、也在美国、
嗯、
那在美就在美国领证有没有就这个方便吗？
嗯，
很快吧。
嗯，在纽约的话，在别的州我不太了解，在纽约的话是这样，就是说你第一天要到那个City Clerk's Office， 在那个 Chinatown 附近，在纽约市政府附近要去领一个 license， 就是说他给你大概就是你想好要领证，然后你第二天这个24小时以后才能到那个 City Clerk's Office 领证，正式的结婚证，而且他这个还必须得有一个证婚人。当时
你找谁？
我当时找的是我的表嫂，当时一块去的，然后去领的证，然后还蛮正，比较正式吧。然后那个会有人问你是不是愿意做他的妻子，愿意做他的丈夫。
是在教堂里面吗？
不是，
就
是
City Hall，City
Hall。对，然后你可以办得很简短，就是说他问你一个问题，然后你回答，然后再问他一个问题回答，然后他宣布你们是 husband wife。
所以其实很快，几分钟。
照个相，对，但是成本上比国内要高。
多少钱？
30多刀吧。
啊、哦，那也还好。
国内
九块钱，七块钱、
啊，据说现在又便宜了。是啊，
那是不是他也给你发一个小红本还是什么颜色的本？
嗯，一个蓝色的一张纸吧。
一张纸、啊。
对。
哇，花的钱比国内多，这个材料还更节省。
啊、那材料反正也蛮麻烦的，他你管他要，他才给你开。
啊、
嗯。
那你们后来什么时候办的婚礼啊？
嗯，2011年初。回国办，
也就是去年初。
对，年初
回国办的婚礼。
对，
那没在美国办？
没，以后吧。
以后再办一场啊。
以后吧，
啊、
以后比如说 到什么 anniversary 以后再办吧。
啊、嗯、你们这个刚来第二个月就领了证、
嗯、
然后现在已经是结婚算是一年一两年了，
快两年了，
快两年了、
嗯，
感觉就是作为在这边上学的学生，然后同时又已经是结婚了这么一个状态、啊
嗯嗯、
那感觉是不是生活上面跟别的留学生也不太一样呢？
也确实是吧，感觉以前的生活如果要是还是单身的话可能就考虑一个人就可以了，然后现在不一样，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到对方、对，这应该是最大的区别。
是好还是不好呢？还是说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是好事情嘛，一方面培养一种责任感，做丈夫的责任感，第二呢我觉得也是互相帮助，也会互相有一些启发。对，
所以其实
否则的话就一个人在家里宅着，天天反正就也没有遇到什么烦恼啊，也没有人倾诉，或者有什么成功啊要也没有人分享，这种感觉我觉得我现在这样也挺好的。
对，而且特别是对于留学生来言，我们都是等于是在异乡漂泊的这么一个状态，自己的家人也不在身边。
没错，没错。
那么其实结婚以后你的另一半就是等于是自己的家人了。
对，
所以有一种精神上的支撑。
没错没错没错，
这种感觉其实
是
挺好的一个状态、
嗯、是，
虽然我自己没有这么像你这样美好的状态，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想象、
嗯、
就是结了婚
肯定会有的。
对对对对、
嗯、
就像你之前说的嘛、
嗯、
这个只是还没到对的时间，所以现在不着急。
没错没错没错。
那今天点歌台的第二首歌呢，我们是这个机会还是留给现场的嘉宾啊，小李同学，嗯，你想点什么歌呢？
我点一首因为爱情吧，送给我的妻子，然后这个也祝她祝愿七夕节快乐、
啊、
我觉得这个 歌曲应该是再合适不过的。
那你们在七夕节有没有什么计划
啊？大家反正他在上班，然后我也在学校里边这个学习，应该也就是简单庆祝一下吧。
晚上吃个饭？
对
啊
每天都吃饭嘛，只不过那一天
可能吃得好一点。
对对对 对是这样。
好的，那么下面大家一起欣赏的是蔡明版本的因为爱情。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今天的节目很快又到了尾声啊，现在是5:58。那么呢，在节目的最后呢，首先要感谢这个肖迪同学来到我们节目，给我们分享他的爱情故事与他的学术经验啊。下周四也是七夕节了，在这里呢，也祝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不管是单身的还是已经有伴儿的，都七夕节快乐。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就在这里画上句号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同时狂欢，五四三二，一个人倒数孤单。回忆的拥挤广场，假装你还在身旁，就像你最爱依赖我的肩膀。第一行诗的狂妄，第一首歌的难忘，第一次吻你的唇，你的倔强，第一颗流星灿烂，第一个天真愿望，第一个诺言，美丽的荒唐。你叫我爱的善良，你叫我恨的野蛮，你叫我忘记该忘，伤心太伤。那些你教我的事，让思念更苦更长，只想问想念的想念的想念的你怎么样。